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箴言二十八章第十五节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。无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贪财为可恨的，必年长日久。君王或者任何一个有权柄的权柄都来自上帝，那么可是人会用上帝给的权柄做伤害人的，这是无知啊。这种无知在这里没有讲，当然在其他地方我们都看到神会报应的。那这些无知里面很多可能也是贪婪。那如果我们能够，不管我们是不是君王，以贪财为可恨的，年长日久。这以贪财为可恨的，我觉得这句话神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就是我们还不必是去对抗那个罪恶，最起码觉得它是可恨的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保守。生命如果是用在罪恶的事上，就算很长久，在神看起来也都是短暂，都像碎屑一样要被烧掉。第十七节，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，谁也不可拦阻他。暴虐贪婪到最后就是往坑里跑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虽然就人间来讲，人不一定看得到报应，但是我们在神，我们信靠神，我们就知道神会管教的。十八节，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，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。这些也是我们讲过很多次啊，年长日久必定怎么样，那么立时怎么样，这都不能用人间的时间来衡量。因为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吗？在神的眼里是立时就跌倒，但在我们人看可能他还兴旺很久了。我们不要这个，很多属灵人都说过这句话，就是宁可下地狱也不要犯罪这话我想是属灵的人说得出来的。当然我们不是想要下地狱，但是真的是意思我想就是说，我们犯罪如果没有受到什么祸患，让我们也恨恶那个罪恶。如果我们在很痛苦的火烧当中，但是是为了不犯罪受苦，那也是非常好，感谢主。就是我的意思，不要看历史以为说是那个历史就是立竿见影马上就会这样子，不，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我们用神的眼睛来看，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在报应，神已经在祝福，神已经在做该做的事。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经验到那个我们交在主的手里啊。十九节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。诚实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。这都叫我们勤快。我想这都是一些很简单，或者甚至世人也会讲的，但是实在是去行的人不多。我也甚至说要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徒当中都还是有，甚至可能在基督徒里面，因为有爱呀，有这些东西的做烟遮烟哈，很多时候这些懒惰或者不诚实还会有更，还有一些以爱为这个幌子在利用的人的，我们也看到很多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勤劳的人。二十节是说想要急速发财的，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就是连那个念头都不要有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不是说不一定说你真的贪了，你有那个心态就开始给魔鬼留地步了。那我们就诚实，我们就勤快，我们就行动正直，不要受到肉体和这个世界的影响。二十一节，看人情面乃为不好，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。人有恶眼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却不知贫乏，穷乏必临到他身上。我想这个看人情面，如果我们求上下文来，从上下文来看，这个看人情面倒不是顾人家的人情，而是什么？是贪婪啊！有人帮个忙吧，然后帮忙的时候有一些给你贿赂的情形，这是不好，因为下面一块饼枉法， 所以那看人的情面，重点不在说情，那当然情如果违了法也不对，但重点在它是违法的，是贪婪的，想要急速发财。我想恶眼想要急速发财这种欲望，我们就用在每一件事上吧，包括我们对年轻人的劝告，在情欲的事上啊，真爱能够等这一类的事，有的是真爱能够等，如果是感情，年轻人的交往，有的是真爱根本不可以有发生，如果不是就根本不神没有允许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已经都是有夫妻的，我们就不要有这些恶言。任何一个欲望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，不管是钱是其他东西，名啊利啊权啊，我们都求神让我们快快的躲避它，免得那个穷乏，免得那个地狱的火临到我们。而三节责备人的，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这我们还是一样说，这个要从永恒从神那里来看，因为的确在这个世界上责备人的不一定蒙人喜悦，就算后来也不知道哪一个后来。我们在这里说都小心的说，就是这个责备人的在这里一定是一个正确的责备，很多人责备当然是不对正确的，如果真是正确的，不仅你讲的对讲的好讲的恰当，那么而且不是骄傲不是定罪的，这个神一定会喜悦，那个该听的人能够听的人当然也会喜悦了，不过人多半都是还喜欢听那个谄媚的话。而且这个经文我们也要跟不要把圣物给狗啊连在一起哈，就是责备弟兄传扬福音，我在圣经里看，我看也实在是就跟我们很多想法不大一样，我不觉得那是无限不断的这样的，传福音，甚至一次不听就跺下尘土脚上尘土，劝人，圣经也讲到最后整个教会讲了还不听的话，就不再说什么了，交给撒旦了啊。所以用责备人哈，就算是用爱心，就算是完全正确，也有停止的时候，连耶稣连圣灵连上帝都有停止的时候，那我们还敢说我们要不断的做下去吗？这个因为有更多的人，你的时间用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更恰当啊，所以有些就不去再讲什么了，就交在主，或者是保罗就直接讲交在撒旦的手里了。第24节，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这个偷窃父母哈，刚好我们也听到青少年有偷窃父母的哈。那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节就有人讲到说，给你的供奉我已经做了割耳板了。那所以可怕的地方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罪呢？偷窃父母的。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拿更好的宗教的理由啊，要奉献给主啊。那这一类的假传圣旨的事情实在也非常的多。你看魔鬼可以用圣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。就是我们也会常常听到人会用那个很高贵的话来做罪恶的事情。我自己常常举例子，我自己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不想好好读书，就一天到晚跑教会，说是服侍，其实就是不想读书，用服侍来做一个借口。我爸妈每次提醒我要读书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在服侍主啊。那我们人心非常诡诈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给自己的肉体有这种罪恶的机会哈。第25节，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富。这跟前面追随虚浮的急速想要急速发财的都是一样，挑起争端，也许他的目的只是获利而不是要征战，但是那个贪婪会总叫你的获利是让人家受到伤害，所以就会有争端。26节，心中自私的便是愚昧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。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是是最愚昧的。不过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，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从主领受的，那么那我们用中国人话讲，谁千万人无往矣啊，我知道这是主给我的，那 在王，在尼布甲尼撒，在任何人的面前，我们不会退啊。但是不是我们以为，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我们才敢这样勇敢。对我们自己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一点都不放心啊，不要做愚昧人，敬畏上帝。凭智慧行事的蒙拯救，这个也很有意思，好像太消极了一点。凭智慧行事应该是比那个应该就会发达才对嘛。凭智慧行事如果蒙拯救，是不是也表示一件事，凭智慧行事可能会碰到灾难呢？并不像我们想到敬畏神凭智慧行事一定就一帆风顺，可能刚好相反，但是神会拯救我们。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堕落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实在悖逆上帝，有的时候在悖逆上帝当中，他也让敬畏上帝的人有顺利的时候，不过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凭智慧行事是可能碰到很多的难处。而七节，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，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神给我们的丰富是周济贫乏，也求主让我们周济贫乏啊！如果真的是你在周济贫乏，不管你用你丰富属灵的资源在供应人，或者属物质的在供应人，还是一样，他真的是贫穷的，他真的是渴慕的，否则我们也还是不把圣物丢给狗啊！我们也不要用周济使别人懒惰啊，使别人不上进啊！那我们看到了。人家有需要，而且真的看到有需要，装作没有看到，那多受咒诅。就传福音的事上来讲，那恐怕我们很多时候要受咒诅了，好像我们故意没有看到别人有这个需要。当然那个在罪恶中的人，他也许觉得他不需要福音，但是我们需要提醒他啊。28节，恶人兴起人就躲藏，恶人败亡一人增多。那这个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需要跟恶人作战，我们需要消除恶人，用福音也好，用社会的那个制度最少限制他外在的恶行也好，就是我们看到基督徒在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勇敢一些哈。好，下面我们看29章第一节，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印着景象，他比顷刻败坏无法可治。这句话就是我是很受警惕的一句话，可是这句话真的好像在人类的历史，集体个人都是这样，屡次受责罚。我们教会里面也有看到这样的人，他好像常常在很多的艰难里面，但是他还是印着景象，他还是不肯改哈。那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这样呢？法老是不是这样呢？当有。就用法老自己的话来讲，他错了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但当灾没有的时候，他又印着景象了。那在新约来讲，他就会犯亵渎圣灵的罪，就不得赦免了，或者他就不能再悔改了。在旧约来讲的话，就是顷刻败坏，就是无法可治了。你不能一直在试探上帝，以至于上帝用更多更大的东西来责备你，提醒你，或者更大更多的爱来爱你，你都不肯改的话，那会顷刻败坏。我们想到像挪亚的时代是这样子，那屡次那个时候不是受责罚，但起码受提醒吧，包括挪亚的正道，但是印着景象，到最后是不知不觉通通被冲去了。好，第二节，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二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那我们当然都阿门这句话。问题是我们乐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人的乐，还是我们是二人的乐？当我们悲伤的时候，我们叹息的时候，我们是二人的叹息还是一人的叹息？就是说，这个现象每个人都会同意，恶人也会同意，只是他觉得他是义那边的。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总是一个站在属主这边的人。第三节，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。敬畏神， 我们真是希望我们能做到一个叫神喜悦的人。我们真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我们真是不要叫神生气，真是不要积蓄愤怒。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在积蓄呢？这与妓女结交，我想很明显就是我们在体贴肉体了哈。第四节，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请拜，这些都是非常大小世上都很明显的事，我们也都知道，问题就在很难执行。公平如果会伤感情，我们就不大敢公平。贿赂如果让我们很舒服，我们就很容易接受贿赂。那谁不知道国这样会叫国请拜呢？也有人觉得说，哎呀，一次两次嘛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继续掏，掏空为止。这都在自欺啊！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掏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请客败坏的时候。就算一生都没有请，都没有看到，我们在神那里就已经请客败坏了。假如说我们真的应着景象的话，第五节，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谄媚邻舍的，当然那可能是小人了。但我想我们当中不是小人去谄媚别人，有的时候实在是就是不敢了。你要说爱心不够也可以，你要说胆怯勇气不够也可以，就是我们对邻舍一些需要纠正的事情我们不敢讲，甚至不一定谄媚，最少就是也很好啦，没有关系啊。我自己常常想到医生，如果医生看到病人不好的话，他怕伤病人的心，他怕不管什么理由没有把那个严重的病情讲出来，我想都不好。尤其如果这样误导了病人，我们用任何方式没有让我们的邻舍走在正路中，那等于在作恶。这里讲得很重，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但是别人绊我们，我们自己也不要绊自己啊！就是第六节，恶人犯罪自陷网络，唯独一人欢呼喜乐。最后说到最后，就是也不要怪罪别人，也不要怪罪环境，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坚定了。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，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啊！查明穷人的案，查明那个真相是要怎么样？有的时候圣经上是说智慧的人啊，像包青天，像一个好侦探，像一个好法官啊，明察秋毫，像神的儿女一样，是那至高者的儿子啊。诗篇82篇那里讲至高者的儿子能够有智慧来查明。那可是智慧如果被金钱或什么左右了，或感情左右了，那就查不明了。那要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不仅需要有智慧，我们需要心中正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当我们清心，我们见神；当我们清心，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。我们在判断的时候，不管在很复杂的事情，或者了解圣经，或者是做决定，我想都更有智慧。有太多的牵挂，尤其是肉体的情欲，或者是这个情面那个情面，就真的让我们在网络里面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清心。敬畏神，我们能够把案件查清楚。这个查明穷人的案，恐怕有好几个意思，或者意思里面包括击打恶人，包括帮助穷人啊，包括替那个寡妇伸冤啊。恶人没有聪明，他不知道，他愚昧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真的充满了自以为聪明、很自私的人，其实他们不能查明穷人的案，对自己也并不明白哈。箴言29章第8节，谢曼人山祸通城，智慧人止息众怒。这个我们也还是说，如果我们就一般社会的现象来讲，当然谢曼人对上帝不敬畏的人，那种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那么总是制造纠纷，希望在乱中取利。如果他们喜欢和平，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哈。那智慧人呢，能够因为不自私，能够牺牲，能够看到问题所在，能够让 让问题得以解决。这我想一般我们这样解释没有错，不过我还是说我希望我们看经文都能够看得更完整哈。对，斯提凡也是智慧人，但是他让全体人大发脾气。保罗、耶稣、耶利米、以赛亚，还有很多的先知都是智慧人，但是他们让通臣非常的愤怒，那不是他们的错，是这个城的人的错误哈。那我们让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走在主的旨意中哈，不要抓着一个经文或一个美德就以为是所有的。我们要把整本的圣经，求主让我们都全神全部的旨意放在心里哈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。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